我们接着啊，我们啊二十三页尾这边哈 啊，所以说汝等当啊精勤修习诸定啊，好、啊，那定啊其实就是借着一种善巧啊，不要把定弄得很复杂、很神秘或怎么样，定就是一种方法，它就是一种我们叫真上心学，它就用一种方式，一种。以佛所了解的人的身心的升起的原理，那他给你一个方法，那你就依照着圣哲为我们引导的方式你去运作，那在这个运作以这个好像是一个综合的操练场所。我为什么这样讲，不是只抓着一个定就这样一直弄，不是抓着一个对象啊，就是一直硬操作，不是，包括我们念佛也不是阿弥陀阿弥陀一直念，这样就有用吗？不是，以阿弥陀佛圣号当作你一个操练场所，在这练当中你会看到你的身心很多的动作，很多的烦恼，那这时候好修定的时候就有些第一个他会告诉你在修定之前应该准备哪些啊，应该如何去除你的烦恼啊？这个烦恼能不能马上完全去除？不行，可是起码你要先做好什么准备？啊，为了修定就做这个准备，修定过程又应当如何调整？它就是提供个一个训练课程，而这在训练课程里面包罗很多你之前已经听到、接触到了，做一个综合的磨练。就修定就这样啊，那你必须要在念佛当中，你在念的时候你如何让你的念能专注，哎，我对我的所缘不清楚，好，我在要专注我的所缘的时候我有种种障碍因缘，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回个心去处理这个障碍因缘，我在正修定的话不行，那我退出来的时候我如何尽量来观察，不要眷属寻思，不要国土寻思，不要种种不当的寻思，我要把我这个寻思的心放到寻求这个欲界的种种过失，经典都这么讲，你为了要从欲界到色界，你要先了解欲界的种种过失，它告诉你如何从几个角度观察欲界有哪些过失，要这样练习的。好，这里面其实是不是隐藏的无常苦空的观察？有，都隐藏在里面。然后这里面开始又从中我告诉你如何意念禅定的功德，那在这个过程如何来看到自己昏沉的时候如何用什么方法把他心带起来，那就看到自己的心掉起的时候又如何怎么把它降服，在这个降服过程达到平衡的时候如何修舍，就是这样，念佛也如此，所以它不是一个死方法在练，它其实是综合了很多因缘，那由这样的练习当中一直在挫折你的烦恼，挫折你的你的颠倒，你的分别，那由做基本的准备让你得到禅定，由这个禅定又进一步去降服你的烦恼，就是这样。所以要不要定？要，尤其在欲界更需要定。好，所以想要让自己说哎呀我临终好无障碍啊，自知识智，我说无病苦，念佛专注啊，修定啊，可以啊，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很少去要求。之前我们谈到那个念佛要略的时候，我们也提过啊，不要再只是一个看似精进，却没有那种雄心大志。怎么样？在你现在限定你哪段时间得到念佛一心。不要拖，不要只是我现在能加减念，等着以后人家帮我助念，不是这样的。在你现在能力所及，就应当有一种具体功课，具体的目标。我就在我有限的岁月当中，提早的一心不乱修定了，是不是？ 我不能把很多往生因缘靠别人，那都不准的。好，若得定者哈，心则不善。就像你看，洗水之家善治提堂嘛。这个其实他说，行则易而为智慧水，唯有定，那个智慧才不会散乱，才不会流失。所以有的人哦，你看我们现在来讲，这里面都牵扯到很多细微的地方。有的人的定其实是指死方法啊，比如说我现在要求我自己不要散乱，不要散乱，这是死比较死的方法，也有作用啊，也有功德。好，那如果我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发觉所有让我攀岩的事情啊无意义。好，我来自内心知道这才是就近处，和我逼着自己去安住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如果在打坐，有人有起个声音，诶，这什么事情？好什么凶？为什么？觉得稀奇、可爱，可以攀岩。可是如果你发觉这些都不要，慢慢心自然安静。所以有的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无厌三昧嘛，好，我们不要讲说我们证到三昧，但因为你平常对法的观察不是哀莫大于心死，是来自于对世间的真相越看越清楚，来自于这种智慧而自然轻轻松松放下的那种，因为死不可爱呀，为什么要执着？就这样自然的心哦，讨厌讨厌丢掉好可怕，没有啊，修行不是这样的。修行说哦，原来死不可爱，放下。好，你发觉这个不可爱，那个不可爱，你的心就很容易生智慧，即便你没打坐，因为你很容易安住，所以你很容易得清净定。清净定不是染污定哦，清净定，因为你来自佛法的正见，滋润你的正见啊，这个滋润你的心，所以你的心是清净的，所以你得到的禅定可以滋润你修无漏。那否则的话，你不过是去除粗的烦恼，但细的染着烦恼有时候会更强，这时候要真修解脱就有上来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想说，因为你稳定的时候，身心稳定的这个定，内心的稳定啊，就容易看清楚，不会被迷惑。比如说你喜欢人家赞叹，人家一赞叹你大概就不能判断是非了。你这个有贪求，人家顺你的贪，你就无法去判断它真假好坏了，你容易被迷惑。但如果你无欲呢，你心如果安住正念呢，你如果安住正定的话，是不是智慧就容易升起，不被迷惑啊，不被烦恼搅惑了，就是这个。好，所以行者易耳，为智慧水故啊，善修禅定，令不漏失。好，是则好，而是名为定啊，就是这样。所以定啊，务必啊，这个其实也就是一个练心法。我不断让我的心挫折，让我的心随我就随意，随意。我说啊，请随意，你真的能随意吗？你就随烦恼了，还随意？你随欲不是随意。你很容易随欲，随意的话，我的心将安住何处就安住何处，我心要离此处，我能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现在是因有所住很难生正念心，为什么？挂碍，所以不能随意，所以我们很难随意啊。啊，我想不生气很难随意，我会生气，这样。所以定的练习啊，让你的心越来越琢磨，琢磨到自心一处，随你的心要放哪里就作用哪里。所以你看刚才我讲那个定是不是一个综合的磨练场合，然后将你的心慢慢琢磨晶莹剔透，再也不被烦恼所束缚。这时候当你把透过这样的练习不再被欲界烦恼所束缚的时候，这就正定了，就正出来，知道了？不是有一个定让你定，是那个定的方法让你远离欲界，是这样。 但所以欲界烦恼不再现行来说，就是世界，不是？所以不是一个欲界烦恼归欲界烦恼，那定归定，那我就修定，不是？修定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对治欲界烦恼。所以平常的对治烦恼是不是会顺着你的定？会啊，因为同一条路的，同一条路啊，是不是？好，我们接着看。汝等比丘若有智慧，则无贪着，常自审查啊，省察不令有失，是则于我法中能得解脱。若不尔者，既非道人，又非白衣，无所名也。哎呀，有意思，你到底是谁啊？识智慧者啊，则是度老病死海，煎熬繁衍，亦是无明黑暗大明灯也。你看，从念，从定，从慧，是不是都有了？是好，好，一切病者之良药，发欢恼树之利福也。好，所以这里面再过来谈智慧啊。那所以说，我希望大家，我们不是一个个别的道理，这里面的缘起因果要能看完一教经，要能看到彼此善法功德的相互连结，这样你才会怎么样？我们现在八大人觉，我们常也叫人家念，要记起来。早上起来，我要守八大人觉。一教经不是就如此吗？所以其实一教经很好，很好当做功课，很好当做一个功课。我早上，我一开始就跟他讲，我们修行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修行，不是按表操课的修行。而是实际上有目标的修行。我今天不修，我不起嗔，就当作我今天努力的。我今天当如何习定，就是当作功课，这就是我的功课，就是我的功课。我就拿它修，好，这就是我的葵花宝典，就是这样的心情，念之在之。这个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实践力。好，那我们了解这个彼此关系的时候，你才不会漏一边。所以道理越懂的时候，你很清楚，我如果要做好这一点，这一点我不能失；我要做好这一点，这一点不能失；我做这一点，这一点有帮助；做完这一点，这一点有帮助。我有智慧能帮助我修戒定，我有戒定能帮助我修智慧，跑不开，它就连在一块，是不是？你本来戒勉勉强强吃，后来你勉勉强强吃，有没有功德？有。然后到最后，因为让你有定，有定让你有慧，有慧更清楚，从内心习除烦恼。你看这里讲啊，若有智慧，则无贪着，那是不是更戒更清净？更清净了。这时候的戒就不是修得勉勉强强，而是心开意解的放。啊，我常讲的说，不要贪，不用你讲，我想故意贪都贪不来啊，这就对了。就说观想可爱可爱，我要贪，再怎么看都不好看。啊，那牛粪很香，牛粪很香，臭臭臭，再怎么观想臭就是臭，那这个就啊，那个观想到很香，去吃才不干。好，你逼我观想可以啊，要真我真实不干，为什么？你无法回转我的心，听懂没有？顺理的就可以回转，不顺理的，像我们现在回转经常做观想，拿到现实就没用，对不对？就像你把年份关成蛋糕，你就算关成，你要不要吃？不吃，对不对？你很聪明啊，那。你如果牛粪不能观成蛋糕，那很多境界为什么观成殊胜境界？要没有真道理，你还真观不出来。那如果有真道理，你会不会受牛粪的牵绊？不会哦。但如果没有真道理，你只是用一种意念在强压自己，你能说服你自己吗？不可能。牛粪是不是很脏？很脏。那牛粪是不是宝贝？是宝贝哦。是 它的确是宝贝啊，很多人需要它的。啊，像我们不是现在那个有机肥，哎，要用钱买粪便呢，不是吗？鸡鸭的粪便不是都拿来当有机肥？只要你会用就可以了。但这是离顺你的心，你就会珍惜；离不顺你的心，你没办法，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有道理、有顺心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内心里面不是压抑的放下，而是我想爱他都爱不来，为什么？时不可爱，不会贪了。这时候的戒就清净了。你说我们以前受戒，像我以前受戒受的迷迷糊糊，我大概也知道这个受的什么是不是清净戒，大概很难了，因为。你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有讲过哪些戒，你想不起来啊。当然也不能说不行啦，因为它自有它的个别功德，但迷迷糊糊的啊。可是透过我后头的熏修，是不是可以让你的戒品增上？可以啊，是，尤其是那种从自内心心开意解的放下，是更容易清净的啊。所以啊，常自审查，不利有失啊，是则于我法中能得解脱啊。解脱，你得到解脱是什么？因为智慧嘛，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放下不难啊，看清楚难啊，是能常自审查，不利有失啊。换句话就是说，就是跟前面正念顺着来的，你应该看正念现前。经常依于佛所告诉你的正确角度思维，这不是教条。佛法的修学从不是教条，佛法的修学是依于佛的经验智慧观察，告诉你这样看容易看到真相，就这样而已。你与其去求佛菩萨的保佑，不如顺着佛的角度，你能看到他的过失你就放下，何必我去叮咛你不要执着？你那么束缚的在三界轮回，我不如告诉你，就顺着我告诉你怎么观三界，如何了解五蕴，了解十二处十八界，从这个观察当中看到十二处十八界的生生灭灭流转向，实不可爱，超越三界哦。你除了求之外，你为何不依教奉行？这才是真道理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常自审查，不吝有失，应该什么？如理思维，常顺着法义。所以这里面真的是，你看啊，如果我们透过这样的讲法，是不是有很多道理啊？我希望大家讲过了以后，还能环护思维了。好，你必须要学会依着佛告诉你的角度。所以你必须要先亲近善知，听闻正法，把那个角度学起来啊！不要把自己，你我们有时候懈怠，懈怠在哪里？未生善，没有让它生，不能抉择的，依然经过了数十年，还是不能抉择。佛告诉我们甚深意是什么？不知道的，依然不知道。面对世出世间法，以佛苦集不能抉择，以灭道不能抉择，这都不是精勤的精进的佛弟子。你应该学功夫，不是依赖三宝。好，你把功夫告诉我，让我自己在现前世间一切烦恼处，我能依你给我的智慧，你加持我的智慧，我去观察。而不要又把很多东西宗教化、形式化、迷信化。我们现在的宗佛教里面隐藏了很多这一类的东西，不知其所以然。你说你有没有信功德？有，但如果光靠这个的话，那跟外道也没差多少。所以一个人精不精进，就看他现在的生活有没有回心悔改。悔改什么？所谓悔改，不是那个很明显，就是我本依世间人之心看世间事，现在我依佛法之心看世间事，你才改掉你的心，你来净化你的心嘛，这才是你要的。所以我就想说，烦恼从不真实，烦恼都是你的意想分别。 你可以做尽所有的善法功德，但你要不能改变你那个思维习惯的话，善解众人没用，继续留着，是不是？因为你的心创造你的境，万法唯心，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好，所以智慧是所有，你看前面累积重功德走到最后智慧，那从哪里啊？还是从正见，到最后正念正定，那正定之后是什么？无漏慧啊，是不是？是这样，所以这时候你才能真正依法得受用佛法的真实价值，这时候就不需要人家跟你讲哇好啊好啊，不需要你讲了。就像那个出手式，就算有人乃至比丘尼啊这些圣乃至跟人佛跟我讲不要不需要皈依佛皈依法，他也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为什么？这不是谁告诉我道理如是，即便现在有一个魔视线为佛，我不知道他是魔装的，他跟我讲缘起不空，你也不会动的。因为这不是谁我相信谁我接受谁的看法，而是道理如是，懂吗？不会变的。后头会讲后头谈四圣谛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由这个道理来讲，你看若不尔者既非道人，那知道什么叫道人？那不是一个服装的问题，不是一个生活形式的问题，是什么？智慧的问题，是俗人心跟出世间人的道人心这两个在抉择的。你可以在很多地方炸很多的威仪，一切都如法，你持戒大小等持，但你不能以无我住啊能信受，你以为有我，此人为破戒，是这样讲。宝积经是这么说，普明菩萨会是这么说的，是不是？所以根本的法在哪里？在这里。所以即便你大小等持，那你不能以坚持佛法正见，其实是背离佛法的。其实核心价值是在这里的，核心价值在这里啊！啊，持智慧者啊，则是度老病死，度老病死海兼劳船，这个才只有他能度老病死啊！啊，像我们现在只能用世间医啊，什么很多、啊，你老病死不会跑掉的，为什么？因为老病死是你创的，你边创边医，边创边医，你边不断的制造病，不断的医病，不断的制造病，不断的医病，何苦呢？但众生不知道，啊，过害死生，啊，这个生就是一个烦恼所成的生，业力所感的生。啊，照理讲是集众多业力，对不对？啊，行为罪首啊，不是我讲啊，不是我灰色思想的、啊，行为罪首是众业力众合欢分别所形成的色身，因为它是从以五蕴执着所现身，所以我必须要一直不断吸收五蕴来滋润此身，为了吸收它，我就造种种业力，你看。会靠他没有用啊，他只是累赘而已啊。好，你牵我入轮回，我就好好利用你当法船。所以我们有讲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说啊，此时不烧，我待何时？那么等到火葬场去烧，浪费了哦。那因为要不但浪费，还要用很多木材，哈，不要了。此时不烧，待何时？莫修秀命。秀尾掉，秀尾掉，啊！不惜生命，为道业不惜生命，要这样。好，意思无明黑暗大明灯啊！因为这只有这样破暗，所以你看我们的暗在哪里？就算现在阳光普照，依然暗呢？为什么？被阳光普照所遮？为什么？实无暗处，实无虚空，只以为虚空。啊，就好像梦中里面有亮处，那还是梦啊。哎，一切病者之良药，花烦恼树之利福也。 只有这样才是根源啊。所以我们的核心价值，这个修行的整个意义价值要从这里建立啊。所以在佛法里面，有些人啊，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在学佛学完了以后啊，他有一种觉性的升起啊。这个觉性的升起啊，我们刚才讲过，它不是光纯粹这个闻思是必要，但闻了进不进去是一个问题。所以有的人他不懂，懂不多，但从于念佛当中，他对世间的挂碍他放下，甚至他从于放下这些烦恼的时候，他能升起很自然的对世间的慈悲。像有些老菩萨看到世间苦啊，他说：“哎呀，他们这个都不是假的，他们来认识人，希望啊。”佛法兴盛啊，因为看到那个人家那个四月八号浴火啊，扛着佛像在街上走啊，他们讲说：“哎呀，佛教都爱烟哦，佛教啊，烟众生都未苦，今嘛好盖社会是愈来愈苦。”啊，伊拢讲个足显肯显，啊，咱是哎呀，你是讲的啊，大家有你心嘛，无你心嘛唔知呢。可是他们就是来自内心看到。这种东西，哎呀，这个世间人啊，他甚至做梦啊，有些人做到说，哦，未来的人为了吃饭都很难呐、啊。他说，哎呦，做干苦的哟，今晚都要大家紧的修哦，你懂吗？就单纯的用词遣字很简单，但你可以看到那种觉的升起，这种觉没有分彼此的。由是以这种修行里面很单纯的修行所引发的觉性。而产生了自然的善心，这个就是感应，这就是感应啊！感应完了以后，腿会不会酸？照酸。腰会不会痛？照痛。可是慢慢又有能力去对治它了，因为他不求一个没有酸的身体，他不求一个没有病的身体，因为那个是业力生灭必然，生老病死，佛所说的苦。不会去求他，哎呀，我那修改都无感应，有啊，做感应，你看，该病拢病了，本来就如此啊。你这时候能体会那个该病的就会病的因缘，反而会超越你，是不是？好，是故汝等当以闻思修慧而自增益。若人有智慧之照，虽无天眼，而是明见人也。啊，是明智慧，有意思，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不是越来越老花眼？有没有？有，心里越来越清楚，是，那就好啊，你管那个眼睛干什么？啊，就算你眼睛瞎了，天眼通通了，那又怕什么？对不对？啊，有我耳聋，但有天耳通，是不是？那不是更好吗？可是就是放不下眼前的，就挂碍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色身这个会不会坏？那必然坏，但并不妨碍你修道因缘呢，它不会妨碍的。好，所以你看，以闻思修，这个闻思修在精进里面，要精进于闻，精进于思，精进于会，是众多精进里面，闻思修就是要你要精进闻哦。这个精进里面，就像说我心未安，我但寻求安心，此一生但为安心之道而精进。我不会乱呢，哎呀，我到现在怎么不安？你不要乱安哦。我的意思是吧？因为看大家都安了，那我赶快也安，结果就找了一个不当的地方，一安下去就一直在苦恼了。我们宁愿追求一个真道，追求了真道以后从此安。所以你不要去怕说。我别人都安心，别人可能在世间法安心，我只求在正道安心。我现在怕的是我懈怠，我不知道求法的目标，但我不草率乱认定世间为一之处，知道吗？所以我会精进的闻思修，务必让我真正心开意结的安心，是不是？那你说我跟你讲你就听嘛，啊，你说哦，这样哦，好不好？我就安心，可是就不安啊，怎么办？再问呢？可是他叫我不要问，那你就要问别人了。为什么？佛法不把佛法当成轻松的，不安就是不安。 我不安并不去否定你看清你，但我不安，我现在还不能真正将我的烦恼世间的挂碍放下，求道啊，翻山越岭啊，爬山涉水，就是会求道啊。过去的大德不是如此，他就在这种求道的过程里面，他不断的精进。你看很多人他怎么样，有理即活、明智即活、观行即活、相识即活，他都还没有分证哦。他就在这一条路里面成就功德，但他的孝道心是这般纯正，他可能根源的开悟解脱还没有，但这一条纯正的发心啊，也让他成就众多功德，也让他纷纷得到解脱的一些资分功德也会有。所以我要讲的这句话就是闻思修的价值，不会问，不会问，不要等在那里，不要一直耗一直耗，你要耗到哪时候啊？你勉强你自己心里有数，你根本还没放下，没放下问呢 啊他说那你这样修看看你就知道，好，那我就修给你看，修还是不行呢。好像我们有时候去买药，那对方就跟你讲，你看我这样一推有没有好，你就不好意思好像有一点，其实没有了，又不好意思啊。有时候他 一催眠，对对对，有，那一出去又恢复了。不是，你看呢，医生虽然很好心，他讲你看你这个病在哪里，我这样用你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像我说没有没有，哎，你感谢刚才以前都拍谁？病他们都拍谁？因为有时候我给你错误信息，你还以为你这个医术很好，下次都一直自我催眠，都认为很好，不行就是不行了，行就是行了，有一点点，但还没完全。如实如实，佛法也是，我尊重说法者，但我内心未能心开一些，我就带着一份虔诚的心继续问。闻，然后我思，我必须要让我的理很顺我的心，我绝不委屈我自己。这个委屈不委屈自己，不是放纵，不是任性，而是我依于真理处啊，没有我就三皈依，没有四皈依。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为了让我纯正的皈依，心不动摇，我以该真之处我就真，真什么？真道理，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因为呢，这是我一生奉行之处，所以那种闻思修务必要让自己用一种精进的心把自己的疑惑给去除。这个疑惑去除不是 我一直强调，当你不能掌握这个道理，有时候不是对方的过失，不是对方讲错，是他不应你的机，你该学学，你务必要让自己心开一些，就是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所以文华不是一个被动的，就是等着人家说，我耳朵放着在那里听进去就算了，不是，还要闻思修。修换句话就是实验了，实验，这样你的那个智慧才透过这样的具体功夫给淬炼出来啊，而自真意啊。所以如果有人智慧之道，虽无天眼而自明眼，明见之人啊。所以有的人是啊，他没有神通啊，但他有智慧通啊，有些东西他能，为什么他能推出啊？因为如是因，如是果。那你怎么知道？有生必死，就像我讲的，我也会算命啊，你一定会死，讲的那个明眼人啊，这不用讲嘛，只是早死晚死我不知道，但一定会死，这不就这有生必死的原因吗？有这样的烦恼心，一定会有这样的苦恼啊，所以还用说吗？有这样的贪爱心就容易起，有这样的可爱心，当你觉得它可爱的时候，贪就在里面，这不是道理啊。有贪的时候，心会不会有热闹相？所以你对这个贪心的看法不同，你的热闹相不一样，这还需要神通吗？这道理如是的东西啊，他当然就能懂了啊。好，我们接着再来看，汝等比丘种种细论，其心则乱，虽不出家犹未得脱，是故比丘当即舍离乱心细论，若如欲得即灭乐者， 唯当善灭细论之患，是名不细论。细论是什么？简单讲，认细是吧？假的啊，假的、啊、无意义的、啊、没有真实功德啊。但一细容易让你爱着，对不对？细嘛，欢喜嘛，是不是？你乐于做一些无意而非真实的欺狂事，这时候也不一定欺狂，就是说这种身份证是会真实的东西，假戏真做的叫戏论，是不是？啊，那所以说在很多地方，你看啊，种种戏论啊，在这种言论转为言论当中，思考一些啊，论议国家啊，这个忧国忧民。有没有人活在这里？当然处在这里。我们忧国忧民，不是国，不是光这样，其实是众生啊。我们会不会忧？我们是忧众生继续沉沦，而不是一个概念化的这种众生见，不是国土巡视，也不是眷属巡视，这是我们国民呢。咱这国的呢，因那国的不要紧。这个不是我弟子的想法。所以当我们在忧国忧民的真正内涵是怕众生苦哦，不是那个我这个国跟你那个国对立，不是我的人民跟你的人民对立，不是这个哦。因为这个是细论心，这是细论心，这会让你很忧愤，会让你很不安。但如果你是依着正法，忧众生继续沉沦，你这个分别处理事情、观察事情的态度会改变了。所以我们不会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政党。你为什么要皈依政党？政党众生业力所形成，所以我从不皈依政党。所以我就讲说我是沐浴大清党。哎，我们就说了，口口口，看，我们是沐浴大清党，我们不管你哪一个党，蓝的、绿的、什么党都不是，我们就是沐浴大清党。嗯，好，我们就是天天，我们天天，你看我们的教主，我们的党主席是蒋勇，对，我们天天都在奉持我们的，我们不是三民主义，我们是什么主义啊？啊，我们是慈悲智慧主义，拱拱拱拱拱拱，哎，这个好听啊，对，所以我们不以落入这个戏论。那这个戏论里面，经常不能引导众生正知正念的，都叫戏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很多东西，有时候能不能跟众生谈？可以。为什么？他需要。你一下跟他谈得很严肃，他有时候真的受不了。但你要知道，你行方便必须要是有智慧在抉择，否则你会自己掉进去。你把众生带得很快乐的时候，却不知道引导他的正智慧出来，这时候就是戏论。戏论心会让你散乱，这时候你会发现一直喜欢躁动，一喜欢言论啊，喜欢计较，论这个论那个。这是不是有老实讲，如果你自己有比较具体经验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谈的时候要顺应这个心。可是如果你发觉你自身也耗耀于这种种论调的时候，你已经散乱了。这里的散乱当中，甚至你有很多调举心，恐怕都已经一个接一个，恐怕都在后头。那你为什么散乱？大概也有懈怠，大概也有懈怠相在里面。你大概可以看到很多的相互连结的关系都连结在里面。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说以正念处少，以世间细论处啊多生分别，可以知道你平常功课大概少做了，少做了，你才会一直守不住你这个攀缘心，以世间无常现象是啊，只以为实质挂碍处，一直在那里割舍，难以割舍，这个就是细论掉了。所以你看，细论成就散乱，散乱成就细论，就是这样。所以像有时候我们看到 我常举那个例子，有一位比丘啊，他人非常随和，他也不会有一个架子跟你随和，但一旦谈到思维，他说你哪不会跟你讲的呢，我们来讨论这个，我们就他就话题走开了。 啊，所以我就私底下在看，嗯，费用，他也不会当着人面说我们不要谈是非，我向来不喜欢谈是非的人，所以我是你非。谈完不谈是非的时候，马上我是你非，这样听得人家几百岁啊，我拢盖高尚，我拢清差，那人家不会这样啊，他也不会这样，他就说，人家开始在谈一些是非的时候，他就举另外话题，宁愿谈佛法，你也看他随时谈到这个，他就转弯，有在正念。有在正念，其实这是个功夫了。那平常就支持正念在正念，所以现在话题走到哪里，他正知正念马上就转，对啊，跟你打招呼打招呼，平常啊好，哎、啊、我有事，念佛去了，啊，该安慰的安慰，跟老人家鼓励的鼓励，该怎么样都该做的都做，为什么？因为都是正念分明的。我今天跟小孩子玩笑，也是因为我要守护他的善心。也是正念哦，啊，我讲我最近常讲那个，看有一只狗来啊，小狗狗给你饼干吃，有没有正念？没有，这样有没有正念？没有啊，因为你把狗当狗啊，你把人当人，本来就是把狗当狗，不然还要当什么？不是，你用轻慢心，嗯，狗狗，嗯，哎。那、啊、你继续爬，你们听懂？我们其实没有，我们也有几分慈悲，但其实有几分就是你就畜生。我们不与地众生平等想，当然不容易做到了。那我就说，像这种东西，其实就有一种玩逆之心在里面，是不是？有，因为啊，第二，你这个也不吃哦，你把它当宠物了，不是？你要当一个趴在地上的人，因业力的关系趴在地上。我们不是细腻细论之心，而是以悲悯之心，就这不一样。我说你会成宠物哦，啊，这时候，因为我看到有一次在一个餐厅啊，哦，有一位大的。嗯，他的这个长衫是粉红色，嚯、哦，厉害！然后抱着一个宠物，哦，那个打这个半半那个花结，我那一顿饭真的是，我这个没修行的，我几乎吃不下，因为他是不同桌的啦啊、哦。可是我看他那个样子，我就想，哎呀，阿弥陀佛，因为他开的是宾士，啊、哦，但我不乐意去谈这个，我其实是拿来自我警惕的啊。哦，你看整个身心一切走到哪里都在造业，让人家，因为真正用功的你别人不容易看到，结果你在外面晃来晃的都是破坏佛三宝形象。你看都是细腻的，把它当宠物抱着的啊，你真的对它慈悲？不是，其实是染污心，相互污染，这样而已。所以像这种细论的东西啊，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难免在生活上，我们也不可能紧绷到这里。但可是实际上，你发觉，假如我已经开始欢喜一切细论毫无意义，一正法正念无所注意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应当远离。对这世间越讨论越真，哦，谈到某些事情，你气愤我气愤，每个人那种那种心啊激荡起来了。其实这都不恰当的扰乱道人心。他已经不能正念，你以世间法经常扰动他，这都是不慈悲的。好，我们是不但自己不细论，也不引众生细论心。所以如果讲到更细腻的，凡一切法智只有自信者皆是细论，这个经典说的，凡一切无常苦空住只以为常乐我净者皆是细论，都是讲到这里就是这种心论啊。所以啊，你就当即舍杂乱心心论，杂乱心不以正念以任假作真的这种细论心啊，应该远离。因为呢，它会让你一直我有时候我们现在我们也没做坏事哦， 我们只是偶尔聊天啊，谈一下啊，天南地北谈久了之后，下次我们再集合，再来继续啊，华山论剑啊，论到最后就论没了，因为我们就会收集各方面的小道消息，以便在大会当中各显神通。其实你都在留意这件事，你的正业就往外了，不需要啊。所以莲花姐，你好药之道，当然远离。若如欲得即灭热者，即灭啊，当善灭细论之患，是名不细论啊，应该这样，是好，所以应该把这个细灭的过失啊，常观其过失。所以你看到现在当然我们短时间要提很多，有时候听多了会疲累啊，没关系，等我们这三天讲完了以后，大家静下心来重新咀嚼一遍，观其这个道理，然后慢慢去施以远离这种过失，慢慢远离这种过失啊。再过来，汝等比丘与诸功德常当一心，舍诸放逸及如离愿者，贼大悲世尊所说利益皆已究竟。好，汝等但当勤而行之。好，对吧？你看，他是现在就接着讲了，汝等比丘啊，以诸功德常当一心。这个一心怎么样？当然是定也是一心啊。再过来，毫不疑惑，以欢喜信受，从不动摇。叫一心，常以专注意念是一心，以此正法功德不疑生任何疑惑，也叫一心，没有二心。所以你必须要常意念他的功德，不是光只是文字的条文，而且能意念他的真实功德，我只乐意奉行。好，就像说我也忠心不二一心嘛，我们要忠心不二，不就是一心吗？现在我们经常讲说我一心，但是同床异梦啊，你还不是了解他的道理啊，只是人在一起处在一个三宝门第，但经常是另存世俗心啊，你没有一心啊，是不是？所以这看起来形象是在心以好药世间，虽在解脱门内，但其实心是在世间难入处，这不叫一心啊，是吧？所以于诸功德上来所叙述种种功德，应该审慎思维，升起决定之心啊，知道他真正内涵因缘的彼此关系啊，绝对不是光只是文字上，因为法如果一旦谈生气，就不会成这小册子的。好，我们必须要是道理懂得很通透，到最后收拾的是很简洁。所以为什么在经论里面经常有寄送？寄送是什么？有的是一开始寄送以便后头分别，有的是分别完了以寄送做总结，那就是你帮助你意识。不然一下那个长行啊啊，那么多 你怎么记得起来？好，我让你理解，所以理解本身是一个大功夫。完了以后应该要正念不忘。记他的，背他的记诵，是不是？现在啊，我是比较没时间，因为有些课都事先被人家定好。以后啊，凡是对初学啊，我会叫他们背再背，一直背，背到他们受不了。开玩笑的，因为什么？听那么多干什么？不如常意念啊！哎，我刚讲这句话，我有新的 idea 出来了。我要让他们好好把一教经弄熟啊！我们把它，我们不是在做学问，我们把你未来将修的法，心开意解，欢欢喜喜的弄懂，然后意念之再次的修，是不是？我们甚至可以讲，我们这里从就是只有讲一教经，我们这个道场就是一教经处，也可以啊，那不就是佛法处吗？啊，我们可以修其他的善法，其他的法门，但不离开一教经，够了吧？ 够了啦，够了啦。所以我就觉得啊，大概以后我的学生会不会很怨我？不会，没关系，我宁愿眼前当他的冤亲债主，而背后是当他的善知识，哎，那让他好好意思啊。所以我最近有在规划，要把哪些功课定下来，也就是定下来，就是凡常住者应该背诵啊，该背诵的要背诵起来，一教经就非常好，哎，一教经非常好。那像某些经典，我不会选很长啊，但它具有一个比较完整整合意义。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想要在弘法这一方面，还是教理上面多方面各方面能完整简短，它有一个整体体系的大乘起信人，大乘起信人就非常好。所以你们要是觉得脑筋还可以啊，有空闲处的人啊，背上啊，背上。那个大陆的法师他们在教楞严经的时候是背楞严经啊，背完应该有几千块的人民币老师出他们背完的时候圆觉经好像是500块啊，楞严经比较大，说不知道是几千我忘了，他们叫我赞助一下因为那个老师他也很虔诚很用心，因为他主要是研修楞严经，所以他讲楞严经的时候都鼓励人家背，他说能背完的话给多少钱啊，预购签。然后我们这些法师跟他讲，跟同学讲，大家努力让这个法师破产以德报怨还是以怨报德我们在这怂恿学生努力把他弄垮大家有的学生真的就背起来了，我发觉这个是帮助你对法的整体串起，而不是零碎的意念，是整体串起啊。所以你把这个经典弄熟了啊，你看于诸功德常当一心，舍诸放逸如离怨觉啊，怨贼啊。所以这个大悲世尊所说利益啊，皆以究竟啊。为什么究竟？就是这样就可以啊，行不行在你。汝等但当勤而行之，就是我该说的已经有完了，现在的是你的份的工作了，你份内工作是如何勤修行。好。